我感觉我这周整个人都处在一个非常混沌的状态，然后我现在的归因就是因为我上周天没有去看心理医生，就我本来觉得我很讨厌他，但我现在就感觉我从周天下午开始就整个人的运作都变得非常非常不正常，就是感觉心里有很多很多很多压力，但是又不是很想说话，然后整个人就变得非常非常沉郁。然后你包括你今天问我说就是这期要聊啥，我就不知道，我说我就啥也不想说。我之前特别特别烦他是因为我觉得他总是要把我就是归类到就是某一个类别里面，当然按照他的说法他其实只是在摸清楚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其实正如某些听众对我的批评，就是我好像是一个就是逻辑非常不清晰，然后讲话经常就飘忽不定，然后偶尔带点，不是偶尔就是经常带点结巴的人，所以我能理解就对于他来讲就是捕捉到就是我真正困扰我的是什么这事情非常非常难， but still 就是他还是会经常把我放到说哦，你这个是因为你爸，你这个是因为你妈，
嗯嗯嗯，
就是，当然他可能是用疑问句，他会说你觉得这是不是跟你父亲有关系，这是不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系，或者说是不是跟你这段过去的某些特定的就是比较大或者就是爆炸性的经历有关系，我说没有，就你不要就是做这种过于简单的 justification。 但
哎，我问一个问题，你叫他什么，就你称呼他是什么，就某什么，你说某先生还是某老师，
你说称呼他是就是我们在对面就是面对面，
比如说你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你到了他那边你们肯定要寒暄吧，
没有哎，
你推开门、
就是、
你就直接坐下来，然后你不就开始谈了吗，
我跟他的我每次都是我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就说我啥也不想说，你快问我个问题。
不是 I mean 比如说你敲了他的门，然后他说、oh. OK 那你就进去，你进去第一句话你会说什么，你不会跟他打招呼吗，比如说某某老师你好之类的
啊，不会，
你就啥都不说就坐沙发，然后说
我就坐沙发说啊，然后我会说你要我说啥，就是如果说唯一的称呼就是你，就是我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敬语或者是其他的称谓、
wow. 那我觉得做你心理医生的压力也蛮大的，就起码我每次我觉得我很毕恭毕敬，因为我选了一个和我妈年纪差不多大的一个女性、
我选了一个就是她当时也质问过我说，也不叫质问啊，就是我当时说我对于就是全是男性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就是我看到他们就会很烦，但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的嘛，他就说我不可能是银丝边吧， but anyway、
okay.
就说那你为但是你还是选了一个就是就中年男性，同时你在诊疗室里面就是他就心理医生一定是 like have power over you right， 就是你一部分的目的就是让他来解剖你或者是让他来分析你，他就觉得这个选择很就是值得探索，但我当时他第一次提的时候我就让话停了，他说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事情时候再说吧。
对，我觉得心理医生都有那种他很想知道你，他很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你的备胎，就是可能因为说实话现在的 APP 这么方便，你就跟选飞一样在选那些人，但是
哦，
但是
就是会担心我会就是 change shops 然后换另外一个人，
对、啊、
是吗，
对啊，我觉得他会有这个不安全感在，就尤其是刚开始吧。
我倒没有想到，没有会我没有会去想这一层啦，我就觉得说因为我理解的心理医生的工作里面的一部分就他要找线头嘛，就他要找到那个一切事情的 那个起因是什么，然后他就是，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找线头，所以他会提出各种就是好像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拽出来的那条线，但就是我永远都不给他那条线嘛，所以就把他的工作搞得很难，然后同时把我自己搞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大家好，欢迎来到大人课的第六期，这是一档面向中国所有城市青年的自救计划，主播是两位深陷四分之一人生危机的知识青年。每一期里面我们会讨论一个最近正在困惑我们的问题，接着通过交换笔记和信息的方式帮助我们和正在收听的你成为更懂得爱，我有网络吧，就是更懂得爱，更会自娱自乐和更傻的大人。
反正最后一个问题是处理信息过载嘛，
对呀，就是这就是这周的我就是已经处在一个精神上半瘫痪的状态，所以连开场白都讲不好。Anyway， 我是主播赛赛。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怡。在节目开始之前要先做一个小小的公告，就是有网友在赛赛的微博下面留言说，我们的大人课在中国区的苹果播客客户端上面搜不到了，然后我自己验证了一下发现是真的。我也给苹果写了邮件，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们的遭遇是一个很大的事件的一小块拼图而已，就是很多中国的独立播客的制作人都收到了苹果的邮件，就是说以后中国区的苹果播客商店只会和 selected partner 去合作，就是不再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他们的平台上发布内容。这点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做了也没有很久，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平台，虽然其实也是有的哈，比如说 Twitter 啊 Telegram 啊，然后 Seth 的微博啊，然后但是就其他的平台上面的维护的时间真的是很少了，所以苹果播客在我们看来是个很重要的阵地，然后我们到目前为止也积累了大约快3000的这个订阅了。
喂，
对啊，
我们有3000多订阅，你在留的。
OK， 你现在知道了。
Okay.
但是、the minute you know that the next second you know you realize you just lost them， 对吧？
Well, it's fine， 就是、
对，
毕竟我的 day job 是面对所谓的几千万人的。
好，然后
I'm sorry， I shouldn't say that， 就是。对，就3000人对我来讲还是很大的损失啊！就是我只这、就是我刚才对于自己的某种安慰说 OK， it's 就这些人还可以救回来。But anyway，你继续说。
OK， 那接下来收听我们的方法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有其他地区的 Apple ID 的话，欢迎你登录到其他地区的苹果播客商店，那个在那些地方你搜大人课还是可以出现我们的节目。然后第二个的话，也欢迎你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比如说 Castro、Overcast 或者是那个 Android 上面的 Pocket Cast 来收听，Spotify 也可以。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就这是一个小小的 turbulence 在我看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节目吧。今天的节目就是有关我们开头讲的那个问题，就是看心理医生的事儿。刚刚赛赛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经历，怎么跟心理医生相处，然后你看心理医生应该看很久了吧？应该
我看了挺久了，我从大三开始看。
然后对于我来说这是件很新的事情，我是从一年前开始的，然后我们录制的时间是6月3号和6月5号中间的那一天，然后对啊，然后 你要知道 Twitter 给这个日期，就 Twitter 上的粉推友给这个日期想了很多的那种，你想像 You Know Who 那样子的名字，所以我还可以说比如说什么5月35号之类的对
OK。
然后明天我就要去跟我心理医生见最后一面，然后我刚刚打开了我用来预约的那个 APP， 我发现我跟他一共见了32次，然后第一次是去年的7月底开始见的。然后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性意味的一个结束吧，因为说实话很多人听说我在接受这样的咨询的时候，然后他就会问我说所以你觉得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啊，或者说很多朋友听到了我说我每个礼拜会去看一下，然后他们就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也要去，我也觉得我有这个必要我相信这你也遇到过吧，就是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我也有这个必要，我也觉得
没有。我刚才笑是因为就是这是一种就是非常就小孩的方式，就是这个东西你有我也要，就是
不是他们真的是感觉到自己的一些
心理压力需要释放，
对对对，或者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过不好，他们需要想去寻求帮助。以上这两个反应是我经常听见的。我自己怎么跟他们解释这件事情的呢？我说看心理医生这件事情，其实，当你下决心，而且你付了钱，而且你走进他的房间的那个过程，其实在我看来，在我这个短期的这种服务的使用者看来是占这个自我改变的50%的，就是其实很多人，他一直下不了决心要去寻找这样的咨询，甚至为他付费。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一旦下了决心过后，其实你已经在自我改变的这个道路上面已经走了差不多一半的路了。接下来的路其实就是，你和你的心理医生之间的这个互动。
你说的就是自我改变，是说就是承认自己有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吗？
不光是承认了，很多人都承认自己有问题，但是你为一个东西，
我觉得就承认自己有问题有两部分嘛，一个就是承认自己，就是说自己有问题，第二是就是坦白说自己具体的问题是哪些 ，right？
我目前碰到的都是承认自己有问题，但是说不清自己问题在哪里的人。
是说不清还是不愿说啊？哎，可能是因为我就是看医生比较久，并且我去看医生的最初的原因是非常非常明确的，有肯定有这一部分原因，但是我会感觉说就是其实那个问题都是挺明显的，只是说你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而当你说就是一个人说啊，我知道我自己有问题，但是我 quote unquote 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也是某种托词吧，就是其实你还没有到就是真正敢于直面自己的问题的阶段，而只是说会包装一下说啊，我的精神状况好像不是特别好。对， go on。
我碰到的这些朋友就是说跟我很明确表达说我也想去的，他们其实精神状态在我看来没有太大问题，他们是觉得因为你知道心理医生的工作有很多嘛，一方面可能就是你真的遭遇了一个很大的 trauma， 你需要让他帮助你 heal yourself，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人是把心理医生当做怎么让你过得更好的这种 advice giver 的角色去看待的，就是可能你其实你工作也不差，然后可能你也有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他会感受到他有某种弱点，就是不管在工作还是在个人的情感当中，所以我碰到的都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他不到 trauma 或者 illness， 他只是弱点或者他只是一个 disadvantage， 所以他们希望去改变这一点上面。
那你在你去之前你觉得你的那个弱点具体是啥？
其实我不知道，我单纯就是觉得我不开心啊、这个很切实。对，我比如说我妹妹 我妹妹去之前她的症状就很明确啊，就是很多早期的 depression 的一些症状嘛，比如说起不来，就是一天可以就是 睡床上睡很久很久很久，然后不去上课，然后经常会哭泣，然后没有你问他他也不肯说，然后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他是有很明显这些症状的。我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就是不开心，我就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刚跟家里 come out， 然后有很多的 pressure 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很不开心，所以我就去找了他。说实话，回想我当时为什么要去找这个人，我觉得我其实一开始对他的预期非常的低啦，我不觉得看一次就我知道第一这是个长期的事情，然后我知道就是没有任何很神的人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真的是个世界大难题。但是我不能否认我第一次的体验就很好，就是我看完过后出来我一直在笑，就是 literally 的笑，就是那心理医生他的诊所在十一楼，然后我就从十一楼走到一楼，就因为那个电梯太慢了，然后我就一路都在笑，我就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我不知道这个会破坏就是那种就是来访者跟医生之间的 confidentiality or not， 但是你可以说一下你当时具体开心啥，他跟你说了啥让你觉得很开心。
That's a problem 呀，就忘了呀。
就但是你就记得那种感觉，说好像出来之后人很开心，
就很爽啊。我就跟很多朋友分享这件事情啊，我就跟他就好像就是我就感觉很像喝可乐一样的爽啊，就是我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了，因为这是我跟我的心理医生，或者我猜测你跟你的心理医生也会碰到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是那种很好被赚钱的客户。
为啥？
因为大部分时间是我们自己填满的呀。你是自己填满的吗？
哦，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在说的很多是吗？就是
我
们是那种，
我经常觉得我比如说五十分钟的咨询，我觉得我的心理医生只能说个十五分钟，剩下的都是我在讲。因为你有那种源源不断的表达欲，而且你知道你面前的这个人是 he or she is not being judgmental， 然后你就会开始撒欢的讲，你什么都会跟他讲，你甚至反正我是那种我根本不管他的年龄或者他的知识背景，就反正我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
对，我刚开始看的时候肯定也是这样嘛，就觉得说哦，原来还有这么样一个地方可以让我想说啥就说啥，但可能是因为就是说的时间太久了之后就感觉没有什么想说的。其实我的内心里面还是可能是比几年前要更加功利一点，就是我是想知道就是到底咋办呢，但是因为你的理智告诉你说就是 That's not how therapy works， 你其实不是去从他那边就是寻找到某种答案的。然后再加上
因为 我打断一下，就是 That's not how it works 这种这句话是你的自我催眠还是你听了别人说的还是什么的？因为你刚刚描述这个服务的本质让我想到因为我最近在研究那个企业培训这件事情，然后我就问 HR， 就我问了一些 HR， 我说你们学这个东西真的学得到东西吗？因为在我看来那些东西都是 bullshit， 就是讲营销啊或者讲品牌建设什么的，我就觉得 that's all bullshit。然后我就问那个一个 HR， 我说你给你老板选择这样的服务的时候，你有会担心他学不到东西吗？或者你有担心他回来跟你说这个课真烂吗？他就跟我说 That's not how it works。 他就说学习是一件终身的事情。
Oh my god。
他就说人或者企业要反复学习，一辈子学习，从刚进公司要学习到六十岁，你就一直给他灌输这一点的话，那 他当然不会去抱怨说这个东西很烂了，因为他知道他这节课他就得不到什么东西。你必须
对对对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我有时候也会怀疑啦，就是说 因为这就是 that's not how it works， 我相对确定就是这个的信源是医生跟你说的嘛，就是他会跟你说就是你在这边得不到一个速效的解法，然后你我们能做事情就是 like I'm gonna work with you， 然后慢慢发现就是你的那个结在哪儿，或者说你这切的原因是啥，然后去更好的认识你自己。我是会经常怀疑这是一种拖延战术的，
嗯，
但是因为还是那个问题嘛，就是你当你进入诊室之后，你整个人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你是就是那个 power dynamic 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你在向他求助，所以他说的什么话你在当时是没办法反驳的，同时你又不想显得自己非常无知嘛，就是你不想显得自己说是一个非常急功近利的人，所以慢慢慢慢就是 OK， 就是
慢慢到后来就变成显示就老娘有钱，老娘愿意一周花几百块然后听来雇一个人听我讲话是吗？
那倒没有，我也没有到那么层，因为我就我自己角度来讲，我是一个还是一个蛮逆来顺受的人，就是时间长就是因为你总是没办法跟他，你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胆量去跟他就是去质疑他说这是不是一种拖延战术，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就行吧，你就这样吧，就是我接收你的这一套。
对啊，
但我每次从诊室出来就现在我在接受了断断续续将近快8年，但是没有非常非常连续了，但是反正就是总是上8年的治疗之后，我是对这个事情保有一种非常安静的怀疑。
嗯，
就我也不知道这种怀疑可以跟谁讲。
那你为什么就不 cut it off 呢？就像我这样子。因为你这个礼拜没看，所以你觉得非常的 overwhelming， 对吗？
不是，是。跟这一周倒没有特别大关系，就是它变成了某种生活方式嘛。
Ritual。
对，是一种 routine， 然后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好像说你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话我非常招骂，你是一个这样社会阶层的人，and you can afford this. It's just like part of the service, right? 就是他和你去要买什么样的包，然后你要去什么样的酒吧，就是差不多的事情，就是这个是一个你好像生活里要有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是这种没有对你造成的那种冲击，好像在短期之内你觉得自己非常难以消化。
哎，那我问你个问题，你怎么看待就是跟你同属一个社会阶层但是又没有这种 routine 的人呢？
他们就是天生快乐的人
啊。哎，你这个想法跟我想一样，我刚刚想说比如说我的家人真的比我多很多，然后他在我看来就是你怎么可能你没有压力，或者怎么可能你不需要这样的 help， 但是我后来发现他们就不需要，就那个日本作家叫谁啊，渡边淳一吗？渡边淳一以前写过一个书叫钝感力嘛，就讲就是大家都太，他讲的是那个个人关系中的，他就说大家都太敏感啦，其实大家应该迟钝一点比较好。但是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一直把情绪比作球嘛，就是比如说我跟你发射一个情感，就好像我给你扔一个球，然后我发现有些人真的就是说你砸到他身上他也不会怎么样，然后就对于这种人，尤其是当我接受了这样子的服务过后，我就会觉得
就是竟然还有这样子的，就是另外一个结界的人，就是
对，
嗯，
对，就是
他们好像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情感抒发。
对啊，就很羡慕他们呀。就我也想，说实话，我也想变成那样子的人，但是你又没，就是因为为什么还有一点，就可能因为我跟你都是写东西的人，然后或者是我们都是要有一点点表达的，就我们的表达不只是说日常的说话而已，我们的表达可能要是落到纸面上的人，但是这就势必要求我们对这个世界或者对其他人要保留一点点敏感， 就是我们吃饭的东西本质上是一个给我们造成很大痛苦的来源，那这个时候你只能靠这个你的这个天性去换钱，然后你换钱的一部分要来去治愈你自己。就换言之，我们跟那个 stripper 也没什么差别嘛。
我觉得那倒不是，但是此处就是可以 quote 李如一当时讲的，就是我们在很多时间里面还是用语言或者表达来构建世界的人，就是语言和表达是我们世界的砖，然后心理医生其实是一样的服务嘛，就是他是让你用语言来就是表述自己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会越来越不相信心理医生的一部分的原因吧。就是比如说他会经常问就是你小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讲着讲着我会觉得说这个只是这个事情的一个版本啊。就比如说我跟他讲说我小时候我很小就是没有什么人管，然后就经常是挂着个钥匙自己回家，然后每天回家之后
好哭
每天回家之后然后就是桌上会摆着菜，然后
谁烧的
有时候是阿姨，有时候我妈要是心情好她会做一两个茄子，然后对就是
阿姨是 auntie 还是 maid？
maid 也是那边
OK
然后有时候还会是就是我们大院里面的一个奶奶， but anyway 就是你回家之后就是也没有什么人理你，然后你就一个人自己坐在那边吃饭
啊，
就是这也是我的 emotional eating 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但是我讲完之后会觉得说这只是我的版本啊，就是因为你这样讲出来之后就是很让人觉得说好像我在谴责我妈，但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想谴责她，就她有她自己的事情嘛。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带心理医生听你回答，就是咨询过程中重要的不是 how did it happen 而是 how you saw it， 就是这个是可能心理医生只需要关心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他不需要去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呀。因为你
I get that， 就是从他来讲就是他收集数据的一部分嘛。我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对于我讲出来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就是因为我的工作要求我就是永远是把自己放在别人的鞋子里面嘛，对吧？就是你讲着讲着就会说啊，但是可能事情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就是他有他自己对这事情的理解，所以你让我去讲这个事情，等我讲完了我听到我自己说这个话我就会非常非常不舒服。我觉得就是
我懂意思，
而且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医生我对他有一部分成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就做精神分析法嘛，精神分析法里面有很多都是去关注家庭的事情，然后我不知道为啥就是我不就是其实就是我不想就是对我家里的任何人不公平，尽管说他们可能一些他们的操作方法是有一定问题的，但是你真的让我讲我就会非常非常不舒服，就我不想责怪任何人，我不想把这个责任推到任何人身上。Help me put my mind to rest. Two times click and I'm acting low. A pound of weed and a bag of gold. I can feel your love pulling me up from the underground. 天哪，你真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姑娘。没有，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因为很多话你没有办法在他们面前讲，就是不管是你说的控诉什么也好，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我能够很大声的讲出来，我觉得哇塞，好爽，就是，所以我还蛮欣赏这种自律的，因为你知道碰到心理医生很容易
出现一个问题，就像我为什么我会讲三十五分钟，我的心理医生只讲十五分钟嘛，就是你好像有一种跟他竞赛的那种感觉，就是
跟谁竞赛，跟医生竞赛，
跟医生竞赛那种感觉，就是可能是我的特例啦，就是我第一，我可能是有一点暴露癖的人，就是我自己对于比如说什么家事，
看守所，
不是对家私事跟公共场域的那种界限，我是非常那种界限的意识，我是非常淡薄的。然后第二就是我变得就是我比较我希望比他更早得到答案
啊。你通过自我梳理，就说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类似的吧，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是不需要花这个钱做这些事儿的，但是你在那个场合，你就会开始blah blah blah blah讲，然后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对，我会。
对，我觉得有时候我大概明白，就是我应该有类似的体验，就是你自己说着说着说着就已经明白，好像就是你至少你感觉上说你已经明白了，然后你再回头来看，就是有一种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自运作系统，就是这个心理医生他不需要是一个 human being， 他就是需要只要是一个你相信的可以吐露自己东西的这么一个设施，然后你对着他讲，然后你讲着讲着就可以就自己就明白了，就是来为什么我还需要你。
朱娇娇在做一个设计，他那天咨询我，朱娇娇问我说你觉得 AI 可不可以代替心理医生，然后我当下还很直觉的反应说不需要，但是我现在听我自己和你讲完，我觉得可以，就是
OK， 此处需要做一个 disclaimer， 就是在科学角度上来讲我们两个人没有发言权，我们就是下面讲的都是我们的
个人体验，
就是我们的 emotional truth 嘛，就是我们觉得说就是 AI 假设说它可以被涉及到，就是让就是来访者足够相信的话，我是觉得他是可以替代的，他就是只要在对的时候给你点点头，然后说嗯，然后再时不时给你抛出来说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这么一个问题呢，然后 I feel like it's
或者让你再重解释一遍你刚刚讲过的话对
对，就是他好像是有一些流程可以就是通过编程给编进去的，
或者可以麦克风检测一下说为什么你刚刚叹了一口气没有，这是我、
这是我最烦现在的一点，就是他会说你啊，你刚才为什么叹气也好，或者说你刚才提到了嫉妒两次，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男的四次，哦，所以 no like that's not
we are being watched，
对啊，就是当然他就是心理医生会跟你说，就是你在这边就是这些非常无意识的 slip 可能是背后有一个什么 like there's a bigger truth hiding behind tha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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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然后听多了以后就有一种 like no that's not true that's not how I feel about the world 我们可以帮助朱娇娇完成他的这个设计，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你看 AI 现在已经取代了那个英语老师，所以接下来就取代一下心理医生，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我为什么会觉得就是 AI 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取代肉体凡身的心理医生，是我感觉像我们这一代就是怎么讲，就是接受过所谓比较好的教育的人，就是
你为什么要在过去的四期播客当中都提到所谓比较好的教育这个词？
因为我没有去过常青藤啊，所以我没
哦，
所以说实话会，
所以你强调的是比较好而不是好，
对吧
？OK OK。
Anyway， 就是反正你在你接受过这种就是擦边球也是的精英教育的时候，其实你看世界的方式是被高度编码的，就是我现在在试图让自己就是慢慢变得不是这样，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话结巴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给事情马上找一个结论说啊，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然后因为什么底下有一二三点，就是 I don't want to do that，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是
在你的大部分都喜欢的，
在大部分都喜欢且在你的骨头里面，在你的血液跟、
嗯、
血液跟骨子里面的嘛。
对，
然后所以说 AI 它就是我们这整一套的就是这种被精英教育洗脑的东西，它显然是非常标准化且非常有规律可循的。
对，
我觉得这件事完全是可以被编码的、
嗯、
它只要说 你提到了什么事情，比如说 OK AI 此处探测到说你提到了妈妈四次，然后它就会说，那因为 like so much about like therapist is doing like the emotional editing, right? 就是他是把你表述这种情绪，他提供另外一个视角，然后让你给你一个另外的视角去看这个事情。但是我时间长了，我就觉得他们给我提供的，我现这是我的第三个心理医生。我现在为什么会那么烦他，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提供的每一个视角都是 like highly predictable, 就是我知道你一定会问这个，然后就会把我搞得非常非常不耐烦。但是反过来讲，就是等于说可能当下心理学就是反正也就发展到这个阶段，然后呢它有没有变得，有没有可能变得更加更好一点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将可能会存在更好的心理医生。但是对，我不知道，就是以我自己的就是个人经验来，就是对大多数从业者来讲，就他们的套路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嘛，毕竟你也是从一套教材里面学到的，那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就是直接被写成程序，然后让 AI 来替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而且这个世界
高度可行的。
而且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学科是非常的抚慰人心的，在这个时代，第一个是统计学，第二是社会学。我觉得统计学，因为我是学统计学的，然后我从来没有体会到它是一个这么可以让人感到力量的一个。就是如果它跟心理学结合起来，我觉得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景。比如说它可以通过语义识别，然后它在跟你聊完了50分钟过，它就可以跟你说，根据我们的判断，你妈妈这个词在你的所有的词汇里面出现了可能是10%-15%、
嗯、
然后所以我们推测你可能有一点恋母倾向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种归因我觉得大家现在超习惯，就是很喜欢用一些数字啊，或者说一些就大家对于 big data 这种是有点迷信吧，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做的事情或者我们说的话下面都有一个 underlying pattern, 然后这个 pattern 在我们过去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你不是 Trump, 没有人拿个记事本在那儿记你平时讲了什么。但是 AI democratize 这种 power, 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认识自己。但是我对于这种用统计学来认识自身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其实这边应该介绍个人嘛，对不对？
谁？
张小雨啊。
说你要说啥？
我自己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条微博，应该也是他转发最多的一条微博，就是我一直认为个人成长与人生选择过程中有三个悖论。16-18岁在对学科与知识一无所知的时候就被要求选择自己的专业。22-25岁在对商业世界运行规则毫无概念的时候就被要求选择工作方向。25-28岁在对自己和人际关系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被要求确定长期伴侣。这样想来，其实人生出问题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嗯，
好像被转发了80,000多次吧，在微博上面。然后
啊、
对，我第一次看到是在 Twitter 上面有人截了个屏，然后附了四个字，有些道理。就是这是我最痛恨的所谓的，就是用这种统计学话语来灌鸡汤的这种话。就是当然了，可能很多鸡汤都大家的看完了过后的反应都是说有些道理，但是可能他因为跟我非常心爱的一门学科夹杂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他不应该被这样对待。但不是啦，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生是没办法用数字或者用统计学去作为方法论也好，或者作为你看待这个世界的问题方式也好。就是我自己从这段话里面读出来的一种是什么呢，就是 我们要去最小化很多风险，就是而且它不是，
就是能不试错就别试错，
它不是 literally 的最小化风险，它是 numerically 的最小化风险。虽然我也不知道 numerically 怎么去最小化人身风险，可能你要说买学区房，学区房的价格可能是可以算入人身这个公式的一个变量之一，但是显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话换一个翻译的版本就是说你做事就要做成，没有把握你就不该做嘛。
Yeah.
对，但这怎么可能呢，就是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我不做，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有没有做成呢。所以
我
哎，你说
我对这个事情的 two sense 就是又回到我那个非常狭隘的就是 gender politics 里面，我感觉有一层原因就是因为男的碰到的事情还是少。我为什么
哎，接着说，很好很好。
我前段时间就是看就是纽约客有一篇讲一个经济学家的母婴博主，然后叫 Emily Oster， 然后他就是会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件事情嘛。然后这篇文章里面他讲到的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母婴可以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就是当你成为了妈妈以后，其实你每天遇到的问题是非常细非常多非常琐碎，但是你就真的不知道咋办。比如说就是这个小孩什么时候是吐奶吐一辈子怎么办，然后就是他我前段时间才就是公司才做了一个题，就是孩子肚子疼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性，然后我们还做了一张图，就是说你让孩子去指一下就是他到底是哪疼，就是不同的地方是疼的地方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包括说就是孩子睡觉，
像以前那种足底按摩的图，哎，就比如说你庆这里是疼的，说明你肝有问题。
对 anyway 你听我说完，就是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孩子睡觉啊，然后包括什么孩子教育，就是有很多很多很细的问题。这些事情是基本上就妈妈想嘛，就是爸他也不管，
对。
然后就即便你就是不说母亲，我现在在一个母婴公司了两个月，我深深感觉到就再一次非常非常就是切身的感觉到就当妈的事情有多难，就是有就是那种心理压力和那是 cognitive flow 能有多厉害。然后就即便你不说母亲吧，就是说你相对轻松的就作为单身女性，当然可能单身女性会不服，觉得说我自己的生活也很难，你每天也要面对很多那种非常细但是又非常实际的问题。比如说你今天要穿啥，你
period
然后你在公众场合里面是不是说了一句话就是会让人觉得怎么样，就是当然就是从直男角度来讲会觉得说这些事情
没啥，
就非常无所谓，就是 like it's so fucking trivial, right? Like why are you worried about that? 但是这是一个，我以前也会觉得说这些事情为什么要担心，但是当我在慢慢某种程度上慢慢在重新学着去接受自己身为女的的这么一个就考察自己实际的境况之后，我会觉得说这些事情其实它就是很烦人啊。就每天穿什么事情就很烦人，但是男的是就无所谓啊。那男的可以说啊，我每天我搬家过来，比如说我公司也刚来了一个就是 VP， 然后他说啊，我搬过来就四个箱子，然后包括就是张笑又喜欢讲的说就是啊，我这些事情我都不需要，
嗯，
然后我不需要消费，然后因为。
就我懂你意思，你让我做一个，
因为男的是没有什么自我呈现的压力的，就是你反正你可以，你当然可以选择就是穿的更体面，但是你穿的就是你的呈现没有那么体面也没有啥，反正有另外一套 narrative 可以服务于你嘛，就说明你是一个不拘小节然后能成大事的人，
要做 Zuckerberg 的人，
对，就是反正like，但是对女的来讲这件事就不行了，因为女的就是长期在靠练之内跳舞，然后就可能也不会跳，就反正你长期处在这种靠练，
我跟你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以前跟一个女生出去，我以前当然就是 就你所谓的直男嘛，我就会跟我 就一个女生，我出门我带一个无印良品的箱子，她带一个很大的箱子，然后我还特别闲的，我跟她说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要带啊？但是呢你又会觉得男人的这种可比性又在于，就是可比就是 despicable 的那个部分就在于男生流鼻涕了，他也不带纸巾啊，他又会要去问，他又要去问女生去伸手说，哎，你有没有纸巾可以？以前叫的很难听，以前要借我一张，好像就有借有还一样。就是我现在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纸巾？但是，就男生一方面会觉得我这样特洒脱，但是当他自己碰到一点事情的时候，当他自己真的是流鼻涕没纸巾的时候，他又慌得跟什么一样。
我本来要说这是男的，可能就说，哦，没有就没有吧，就是你直接。就用手擦掉就好，
然后抹裤子上吗？
那，就是，it's actually acceptable for like straight dudes, right? 就是
okay.
you can literally do whatever you want. 可回到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今天
用统计学
主要主题，用统计学人生以及说和心理医生相关的事情嘛。就是如果按照刚才这样推论来讲，我其实挺明白，就是为什么就是一些男的，就是去看个心理医生，觉得说 Oh my God, this is life changing, 因为他我的猜
你在讽刺我吗？
我不知道，没
啊，没事，你可以放弃。
为什么 life changing? 是因为 like part of it 就是因为你们的生活事项是如此之少，然后所以你们好像就讲说啊，我就突然已经找到了我人生的答案。
对，
但对于我来讲，我是讲不清楚的。
嗯，
然后我在讲的过程之中，一个还要去考虑说啊，我是不是在会不会显得说我好像是在。就是会不会显得还是就是我是不是在指责别人，我有就是同理心之层的考虑。第二就是就事情太多了呀，然后你讲了又会说啊，其实显得我非常非常 petty 然后对，就是所有这些事情就会把就是心理上这个事情到后来就搞得就觉得没有什么成果。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会觉得相对容易一点，一个是因为我的确当时有就是非常具体且严重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第二是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的确你还是大脑更空一点，就是或者说你对事情的就是你观察到和注意到的事情其实就那么几个，就是所以你可以反复讲。但是当女的就是变得更老了以后，然后再加上我又就是这是个 curse 嘛，就是我是做就是
母婴的
I 我就不是母婴，是 I talk to people for a living to some degree, right? 然后你的生活事项变得更多，然后你没法在就是一个 session 就五十分钟你又讲不清楚，然后就总是会被打断，就是到我现在这段就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效率非常非常非常低下。但我也能怎么讲，我还是愿意相信就是对方是愿意帮我解决问题的，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我自己的 commitment 吧，就是他其实对我的某些批评他不是以批评的口吻了，但他对我的某些就是建议其实我觉得也是对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假设你说你去一个私教，其实你是相对会遵循私教给你制定的计划的嘛，就是你在这个阶段里面你每天要做多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是会跟着那个计划走的。但其实理论上来讲心理医生也有一个计划，我在小的时候我的人的配合度比较高，就是你 让我干啥我就告诉你啥，然后这个可能会让双方的合作的容易一点。但是我到现在就是有一种，我知道他有一个，我知道他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的计划，说那我们在比如说前八个 session 里面我们要说到什么事情，我需要什么信息，然后在下面一个 session 里面，就下面一个就是大的 session 里面我们要说什么事情，就是某种意义上只有我按照他的计划去走这个事情才能成。但是我现在就是那种非常不自控，就是永远在打破他的计划。比如说一上来他会跟你说，就是我现在需要收集五个方面的信息，我忘了是啥了，可能就是恋爱、家庭、爱好、成长经历，反正就是有五个非常明，就是区隔非常非常明确的五个区块，然后你要给我信息，然后我才知道现在是怎么回事。但我现在就是做不到，因为本来这事情应该在前四个 session 里面完成的，但我就是每次去就瞎讲，这就是显然我就是个非常非常差的来访者，就是我完全没有在尊重他给到我，就是他为我制定的这么一个治疗计划。 I don't know， 就是我虽然这么说但我并没有什么负罪感。我
所以呢，
所以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当时跟我讲说你要最后去见心理医生，就是你觉得你跟他没有什么话好讲，是有一部分是觉得你的问题都已经被不至于都被解决吧，就还说，但是至少都是都已经被 cover 到，说哦，我的就是大概的问题的根源，然后大概解决方案，就是我已经都知道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家操练，是这样吗？就是他已经覆盖到了你所有的问题。
没有啊，没有啊，就是我觉得他没有给我任何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我说实话吧，就是去之前其实我完全知道我是什么问题，然后我自己觉得，以我为例啦，就是我去看心理医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懦弱，就是我没有改变的勇气。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生活是有很多东西去组成的嘛，比如说你的睡眠、你的饮食，这是物理的部分，然后包括你的社交圈什么的，可能改变了一样东西就可以让你的生活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这样说很可能听上去非常消费主义，比如说我有人可能会卖一个早睡课，就怎么来买了这个190，
你也会买是吗？
因为他是真的是有需求的嘛，或者戒烟课或者什么，就
大家也可以接受我的免费意见去听 Max Richard 的 Sleep。
OK， 但是我现在开始相信，就是说正因为生活 是一个拥有如此多面向的一个东西，所以很多时候你以为的改变是那种彻翻天覆地的改头换面的改变，但很可能只从一件事情开始你的生活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对我来说，可能我就是早睡了，然后我的生活真的会发生变化，我可以改善跟我家人的关系。但是这就是很痛苦的一点，就是当你发现你已经懦弱到你连提前睡两小时的勇气，或者说你改变你的作息的这个勇气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非常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
你想到这个，我想到就是我今天就是公司来了一个就是哥不是来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就是早教教授。他因为就虽然这么说被同事听到可能会有很大风险，但教授在到了另外一个就是非学院场域的时候，他其实可能80%的话都挺无聊的，就是都是很四平八稳的嘛。但是他讲到一点可能跟今天说的相关，就是说他是关注就是0到3岁这个阶段的儿童， 我觉得教育这个词不太好，但是反正他的确是就是名字叫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嘛。他很强调的一点是说，就是家长需要通过实时和这个孩子进行交互，或者说不说实时，就是给孩子进行一些就是剂量足够的交互，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说 I have a place in this world， 以及我可以就是对外人施加一些影响，然后当这两者加成之后，你会觉得说我是有改变的那个自驱力的，就是当这个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是可以克服这个困难的。然后我听到这个是因为这个事情它也是我在这两个月里面在母婴公司工作的一个回声嘛，就是你能看到说啊，就是这才是养育一个婴儿，就是或养育一个小孩的正确方式。
嗯、
然后会想说啊、哦，就是 I really never， 就是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这些东西。
是的。
然后这个可能他解释了一部分，说我为什么现在也会和你有一样的问题嘛？就觉得说面对这个问题，我知道问题在哪儿，但是我好像没有什么动力去改变。然后，总觉得说我好像想要更好、
嗯、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法就是 like get myself together 去朝那个方向去迈进。
因为很多人的 parenting 的方法都是追求稳定，比如说我孩子十点钟睡，每天十点钟睡，这是一件让他们非常感到骄傲的事情。但是我在这里要引用 Alan Kay，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一个计算机科学家的话，他说我们培养小孩，我们要培养 media gorillas。什么叫 gorilla 的意思叫游击队，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孩子应该像游击队员一样，就是能伸能叫什么能进能退能伸能缩。孩子如果被塑形了过后，他会发现改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不是育儿专家啊，但是我觉得比如说适度的给自己就是调换一下这样的生活的方式，不管是饮食还是作息还是社交圈，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坦白的跟大家就是跟大家坦白说好了，我们这期原来要聊贸易战，然后贸易战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一切价值重估嘛，就是我们以前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或者我们以前认为绝对是正确的事情，到今天它突然就不对了。比如说我们以前觉得全球一体化一点错都没有，我们就那时候大家都说自己是 globalist，但是我们发现在2019年 globalism 的确造成给一些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就是而且那个伤害是很切实的。比如说美国的汽车工人就是没有工作了，当然政治讨论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人，但是我想说的是说在今天这么一个价值反复变化的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也需要去及时的去调试出针对这个变化去调试出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生活的习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那天刚下火车跟你发的语音讲的嘛，我就说我们这一代的就我们90后，我们出社会的那个时代正好是中国经济最好的时代，我们的中国经济那个时候 GDP 一般都是9%几的这个增速，所以我们的消费
这就是文艺老师跟我们的日常对话在跟我讨论一些
啊，
中国好运之类的事情。
但是 ending 是有意义的，小故事就有大道理。
这不是很大的故事吗？
啊、这是很大的故事，对对对，很大的 narrative。就是我们的消费习惯都形塑在都被这个10%的 GDP 增速的这个时代所形塑了，但是现在状况都变掉了，我们没有那样子高的经济发展了，我们不在 we are not in a booming stage anymore。那我们怎么去调试自己，调试自己的消费欲和消费习惯，然后来适应说在一个6%的一个经济的增长的情况下面，我们可以去平衡我们的物欲和我们的实际购买力的这样一个很大的 mismatch。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做好的事情。
我因为我自己就是不是非常习惯从这么宏观的问题，就是宏观的角度来讨论问题嘛。我刚才其实想讲的就是去年就是 美国有一本非常非常非常畅销的书叫 Educated。 Educated 大概讲的就是说一个在 Iowa 就是爱德华州 Iowa 山里面长大的一个小孩，他十七岁之前都没有去过学校，然后他爸呢是一个 fundamentalist， 就是他怀疑政府，然后就是啥也不相信，包括就是
Amish 吗？
不是 Amish， 是 Mormon， 但是他是非常原教旨主义的 Mormon， 但是作者自己也会说，就是作者叫 Tara Westover， 他也会说，就这个事情其实跟摩门教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他因为他爸就是一个 fundamentalist， 然后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他出生的时候都没有去办出生证，然后对，反正就是，然后他小时候呢，就是经常要跟他爸爸在那个就是 scrapyard， 就是在那个垃圾废弃处理站里面去跟他干活，然后有时候他爸就是因为一些就觉得说我能做到事情你也能做到，就是他也受过伤嘛什么，就是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他在进入主流社会的时候他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最后当然就是因为你这种就是你要作为畅销书嘛，就是能够成为畅销书作者的作者，他就是这本书他肯定最后有一个就是公认的一个或者说就是社会规制里面好的结局，他最后是在就是 Cambridge 拿到了博士学位，就是他还是走出来了。但是他里面讲的挺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即便说你的，因为我们刚才讲说就是我回头去看，就我对照现在我实际每天接触工作内容说啊，我小时候没有得到过这么好的养育，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觉得非常遗憾，然后你会说啊，是不是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是一个从小回家就是没有人理的人，然后有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总是能克服一些的嘛，就是即便说你的家庭没有给你最好的养育，你在之后你依然有办法去克服这件事情，同时你也能慢慢找到一个就是那种和父母关系的中和点，就是说他们做的是有不对，但是也不代表他们是坏人，然后你只要慢慢不会觉得说这个是就是你只要能慢慢就是 detox 掉说这个事情是我的错，就是你能从就这个事情我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是我有问题，到慢慢到说哦，那我跟父母就只是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要走上不一样的路，就总是会好的嘛，就是会事情总是会好起来，可能没办法达到一个就是那种开开心心的状态，但是就七十分的人生就也是人生，也是一个及格分数嘛。
所以总之就是
心理医生就不能包办一切，然后
自己要去学会适应变化，
再多圣贤书也不能包办一切，然后我们能做的也就是把自己从65分的人生或者55分的人生慢慢往上提吧，就足够了。就是我这两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收到就是 Chrome Google 的一个推送，就是可能是我今年最想看的一本书，就是它终于出版了，因为它之前就曾经推迟过一次嘛。然后这书叫就 On Earth We Are Briefly Gorgeous， 它是一个越南裔的美国诗人，然后88年出生的，然后是个 gay， 所以他因为这本书里面也讲了一些他关于自己的homosexuality 他自己的一些挣扎嘛，所以也许你也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其实我对于就是 Ocean Vuong 的之前的诗其实读的并没有那么多，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就正儿八经的就诗歌研究者，所以我也说不出来什么东西。我当时第一次我忘了在哪看到，但是就是这个书名本身就非常击中我，就是 Against On Earth We Are Briefly Gorgeous， 就是你在地球上我们有会有只有很短暂的就是非常美妙的瞬间。然后 他这本书里面一个被引用很多次的 quotes， 他是说 I'm not telling you a story so much as a shipwreck. The pieces floating, lit up, finally legible. 就是我们今天说心理医生，其实我猜想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想去找心理医生是因为想给自己的人生捋出一个线索，然后同时希望把自己的就捞一把自己嘛，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变得不再那么懦弱，或者说可以获得某种更加强大的自驱力。但是我不知道，就至少在我自己的底层感知里面，我就觉得 shipwreck 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人生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在它不一定说是一直一直会往下走，但是它就是总是会突然碰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对你有很大冲击，然后你觉得你整个人就是在漂浮在这个世界当中，然后没有什么就是无所归依，然后就是非常懵，然后但是而且尤其作为一个 女性来讲，可能这种感知会更加强烈一点，就是对于就自己这种 identity 的迷惑。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就是那天 你也跟我说过嘛，就是你觉得就是什么，就是你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白男，然后你的人生里面有某种就是 coherent narrative。 我曾经可能也很向往这种东西吧，就觉得说希望人生有个就是可以条线非常非常明显的叙事，就是搞清楚这些事情都是怎么回事。但我现在慢慢不会这么想吧，就是可能就是人生就是一个碎片的合集，就是你在经历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这种 shipwreck 之后，然后你的人生里面就像刚才那句 quote 里面讲，就是 你会有很多碎片，但是到最后他们会变得 legible， 就是 你会能看到这些碎片，然后这些碎片的合在一块就是你整个的人生。 I feel like it'sI can live with that， 就这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案，这个和就是整个时代的更加优化的主题是背道而驰的。对 ，it's fine， 就是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吧。Niggas been counting me out, I'm counting my bullets, I'm loading my clips, I'm writing down names, I'm making a list, I'm checking it twice and I'm getting them hit, the real ones been dying, the fake ones is lit, the game is off balance, I'm back on my shit, the Bentley is dirty, my sneakers is dirty, but that's how I like it, you all on my dick, I'm all in my bag, it's hard as it get, I do not snort powder, I might take a sip, I might hit the blunt, but I'm liable to trip, I ain't popping no pill, but you do as you wish, I roll with some fiends, I love them to death, I got a few mil, but not all of them rich, what good is the bread if my niggas is broke, what good is first class if my niggas can't That's my next mission. That's why I can't 好啦，这一期的达人课就到这里了。你可以在我们现在可以在哪里听到你？
在除了中国区以外的 Apple Podcast， 还有 Castro 和 Spotify 上面可以听到，
在 Overcast 上可以听到。然后如果说已经在 Podcast 上订阅的用户，如果说你们接收到了推送，也希望你们告诉我们一声。然后我的社交网络是在新浪微博 at 爪赛赛，爪是白爪脑心的爪，赛是比赛的赛。
不说一可赛停啊，
不要再把这个梗提出来。
好 OK， 好，
在这么危险的日子录、
okay. 哎，这一天还没过去，59分。
Yeah exactly、
你可以在 Twitter 上找到我，我的 Twitter 名字是 WenYiJi，W-E-N-Y-I-J-I。 然后另外我们也有自己的 Twitter 跟 Telegram， 可以在本期的 show notes 里面看到。
好啦，今天的就到这里啦，我明天还有成堆的工作。
我明天要去学车。
OK。
拜拜。
Good luck. Bye.
patience. I'm little bro and big bro all at once. Just left the lab with young 21 Savage. I'm about to go on me, jigger for lunch. Had a long talk with the young nigga Kodak. Reminded me of young niggas from Ville. Straight out the project, no faking, just honest. I wish that he had more guidance for real. Too many niggas in cycle of jail, spending their birthdays inside of a cell. We coming from a long bloodline of trauma. We raised by our mamas, Lord, we gotta heal. We hurting our sisters, the babies as well. We killing our brothers, they poison the well. Distorted self-image, we settled to fail. I'ma make sure that the real gon' prevail, nigga. I just poured something in my cup. I've been wanting something I can feel. Promise I am never letting up. Money in your palm don't make you real. Put it on a neck, I got them stuck. I'ma give them something they can feel.